开你的新世界，开启你的新视野。大家好，我们是玻璃打开开，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球。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继续我们上一集拉拉的开放之路，这样人妻开放之路，这样。我们上次听到了拉拉跟她老公因为彼此双双出轨，然后在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好像电影般的场景，两个人终于自我揭露了，包括像是包括拉拉自己的那个所谓的恋爱脑的需求，需要一个常常会需要跟其他男生的一些谈恋爱的新鲜感。然后她老公也坦诚了那种对于肉体对她来讲还是需要的嘛，因为毕竟11年的两地相隔的远距离恋爱，有时候肉体真的会是好像青灯古佛11年的感觉。对啊，所以他们在那个坦诚之后终于开始修复他们关系，然后准备开始开放，对不对？好，那要不要请拉拉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开放之后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
哦，开放的初期，因为就是并不是说对于开放式关系有这么大的了解，对，那时候单纯可能只是觉得说，就是可能跟多数民众一样，我们思考的是可能就是跟性方面有关的，但实际我就做了非常，那时候因为太焦虑了，所以就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就是我去找那个网络上有没有相关的文献啊，所以那时候就是有找到了玻璃的粉专、甚至拆框工作坊，然后甚至就是还去买了道德浪女那本书。对，我就是做到这种程度、那时候先生其实他还不能理解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么
用功，这样。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伤还没有完全好、那我其实非常清楚自己的性格，是应该说我还蛮清楚女生是什么样的生物，就是如果你心上有伤的话，如果你贸然让其他男人来了解你或是开你心的那个缺口的话，我觉得其实可能又会重蹈覆辙一次。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是试图透过这些资讯，然后一直去修复自己心里的伤口，这样。所以开放初期，其实那时候老公做一件我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他把他在玩的交友 APP 然后介绍给我，然后我想说啊，你是真的要开放哦？对，然后想说他是玩真的这样子。对，那时候其实我也是有一点小难过，会觉得说你确定我现在心没有修复好，然后做这件事是对的吗？那时候其实先生他给我的态度也是非常的正向，他觉得说我是他想要生活一辈子的人，那但是因为他知道他做了非常多让我很不开心的事情，他也不知道未来他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我可以被看见，然后甚至是不是可以跟把关系修好这样子继续跟他在一起，所以他觉得说如果我们这样子开放下去的话，因为我跟他讲说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开放下去很危险，就是非常之危险，然后他就讲说如果说我可以在开放的过程中跟其他异性更好的异性相处、然后也可以找到更好的对象的话，就是可以代替他照顾我的话，那他会放我去。就我觉得那时候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好难过、为什么会有一个男生这么的疼我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在开放初期的时候，我只是单纯在上面，就是在交友 APP 上面，然后跟男生们聊天。其实我当初一开始是没有想过要开放的、因为我也一直在探索说，好，我已经知道我就是想要跟其他男生有所接触的、认识的、或是探讨啦这样子的关系，那我到底想要怎么样的对象、所以我那时候开放初期其实是一直在摸索。那但是像先生他就是非常的明确，他就是想要找、
就是性，
对，就是性
男人，这样。
对，男人。因为他那时候讲一句话，他就说他觉得就是性部分，因为远距的关系真的没办法嘛、所以他就是需要性被满足。那爱人这件事可能是因为前面那个他跟那个三就是可能婚外情的对象就是可能厮杀的太厉害了，所以就是变成说他不敢再去好好的去深入爱一个人，因为他觉得 他处理的不好
啊。怎么回事？
就是反正就是 那段时间，因为可能是他外遇的那个对象刚刚好就是跟他姓氏上面非常的合，然后那位女性可能在这一方面也很厉害，我不知道她是跟我分享的，对，所以就是可能就是让她有一点食髓之味、所以她后来才会又选择回去。第一两个点啊，一个是因为性非常的 适合，然后第二个点是因为他想要逃离我、嗯、那时候给他的压力，对，他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嗯、所以他后来解读这段关系为什么他会选择回头、嗯、是因为就是大概这两件事情、嗯、他可以得到一个窗口跟一个抒发这样子、嗯、那后来为什么会变成说他跟这个就是这位对象他没有关系没有处理的非常好，是因为他选择的这个对象刚好就是碰到了，也是在感情上婚姻上面碰到了一些问题、oh. 那其实正在面临所谓的可能离婚的状况这样子、oh. 然后可能碰到我先生是一个跟他前夫完全截然不同的类型、嗯、对，所以他就整个就是晕船晕得非常厉害、嗯、对，所以后期就是他们之所以会断掉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晕船太厉害，然后他要求我先生就是跟人还在台湾的我离婚、嗯、然后跟他结婚这样、哦、但那时候其实先生可能有稍微有一点动摇，但是他其实也是有跟一些网友在聊这件事情，那其实网友们其实旁观者清，还是就是比较理智的，我告诉他就讲说你要想清楚、欸、你跟你老婆已经这么久，已经十年了，然后这个就是外面的这个女人她其实跟你才几个月，你真的确定这是爱吗？嗯哼，对，就是她想要跟你在一起这件事真的是爱吗？对、uh-huh. 然后先生就是去思考了他讲过的这件事，然后包括他在跟这位女性互动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就是关键在于就是那个女生虽然一直说爱他、嗯、但其实本质上他发现那个女孩子只是把他当作一根浮木或是救生圈，就是从头到尾都不爱他、哦嗯、对，他只是想要逃离他原来感情中的。
听起来就是你老公跟那个女生好像就互为浮木的。
对对对 对, 對，他后来先生也是这样子解读的、嗯、他觉得他们两个就是互相
是个救生圈，但不是一个可以靠岸的港这样。
对啊对啊，那我后来其实也有问说为什么、嗯、因为我们后来开放之后，其实我有问过先生说你会不会因为性这件事情很合，然后想要把对方找回来、嗯、然后先生其实有跟我讲说其实不会。我说为什么？他说或许在那个当下他们相处上是真的有过快乐的、嗯、有过感情的，不管是床上或是真的心里的感情、嗯、那段时间是美好的，但其实他后来反思这一段关系到后期，他只有觉得是痛苦的、嗯、就是他们没办法再继续下去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女生后来就是一些促进跟占有欲的状况实在太强烈了、嗯、所以她觉得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嗯、就是变成一个回忆这样子、
嗯、因为她也是有一种控制的状态的，对
对,
對，所以那个反而更加让关系紧绷起来。
对啊对啊，而且我那时候就是意思也是有理解成就是可能女生就像刚刚讲的，女生自己在她原来的关系中也是载浮载沉、嗯，所以他可能碰到我先生就觉得是一个救生圈、
嗯欸、所以你们就是也算是正式开放嘛，对不对？那通常在谈开放关系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开始从开放里面就开放前先讨论一些规则啊，或者是一些、嗯、譬如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或者是有些什么注意条款、啊、你们有讨论过这些吗？
有啊
有,
有啊，当然有那时候就是有问先生说就是哪些东西他想要知道，因为其实我自己我的个性就是
有诚实病嘛，刚
才
上一集有知道
对，我有诚实病，然后就是很想要分享我的一些收获或是一些心得、嗯、那其实先生那时候就很明确的讲说他其实对于我跟谁约会他不 care， 他只 care 一件事、嗯、就是我今天跟这个对象出去约会，我们吃了什么东西、嗯、去看了哪些东西，然后谈论了哪些比较特殊的内容、嗯、那例如说一些亲密互动的细节他就不想听、
哦、
对，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还是完全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到完全接受会不舒服、嗯、所以就是对他来说他不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嗯、因为那是你们两个之间的就另外两个人的事情嘛，
对,
对
不对？对对对对、嗯，对啊，那我这边的话我那时候也是跟他讲说好吧，因为我自己也还没有非常明确的知道我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可是我有跟他讲说就是如果你已经非常明确知道你跟这个约会对象来电、嗯、或是你喜欢他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对、哦、就是我有这样跟 我比较喜欢他事前告知而不是事后告
那个所谓事前告知是指说 当他意识到他也开始有点走心或者开始有点什么就是在意
化学反应
的时候会希望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你说他有这个状态。
对，因为我会想要可能我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偏浪漫的女生，我会很喜欢一直去问人家的恋爱故事所以当像先生那时候就是他其实有跟我分享一个对象就是那个女生是飞单，可是就是他们在网络上就是可能是个性还是什么星座之类的很合所以他说跟这个女生聊天他非常的舒服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高兴哦、喔，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他对于这个女生的想法是什么就他就侃侃而谈，然后他就跟我觉得说他就有跟我分享说他觉得他好像找到一个灵魂伴侣、聊天上非常的舒服，然后他想要跟这个女生有进一步的发展对，那时候其实我就有鼓励他说可以试试看之类的对，这个状况我就是可以接受的可他后来就是有发生一件事我完全不能接受就是他跟另一个约会对象出去约会，然后他那时候是跟我讲说就是只是单纯的饭局没有什么就是跟网友见面吃饭就后来过了两三天之后我就在询问过程中我就问他说那你前两天跟那个约会对象吃饭的状况怎么样就他还突然爆出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见面之前没事，然后见面之后就是化学反应来得太猛太快然后就是可能有牵手或是亲吻差点可能去开房间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就砰就炸掉就不行了我就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当下你没有跟我说，然后他就说他不知道要怎么开口，然后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原来这种状况之下我不太可以去接受所谓的事后告知，
事后告知。
对，那时候其实又有意识到一件事，说我所谓就是我一直在思考说其实事后告知这件事情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每个人接受的点不一样那为什么我当下不能接受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是因为老公发生当下他没有跟我说他是选择我问的时候他才说
所以如果譬如说他发生之后的隔一天他主动跟你说你就觉得 OK 了，这样
就觉得 OK 了对，可是他就是可能两次就是可能之前那个外遇的事情那个伤太重了，因为也是我看了他讯息就是看他讯息我才知道他其实一直都有跟外面对象联系就是他也不是主动告知，好啦他一开始约炮那件事情确实是主动告知他后来都是选择用隐瞒的方式就好像我如果没有问到关键的问题的话他好像就不会说出来。
因为说实话啦，我觉得我觉得啊，就是有时候在那个很实务的场景里面就是如果今天突然对你有一种感觉，然后想要跟你上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时候突然还要抽离，所以等一下我跟我另外一个就是报备我觉得那个真的有点
对对对
有点抽离，有点有一点难，就是很难实践这样子但是有时候结束之后有一个简单的报备的确是比较可行的这样。
对对，
可是有另外一个东西是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就是一般人都是从就是一对一关系那种长大的我们的剧本里面好像没有一个剧本是告知伴侣我现在正要上床，或是告知伴侣我才刚跟别人上床的这个剧本
对，没有这个。
对，所以要做这个事情有时候常常需要一点练习或者需要一点勇气，因为大部分的练习都会是我通常讲这个对方就会生气，然后觉得好多好多要处理的。 对，
对，
所以听起来这个好像是一个你们彼此透过现在实践开放关系的状况下慢慢摸索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什么会在意什么不会在意然后一直在练习说我可以试着坦诚的去谈是没有关系的的这个练习是在进行中，对不对？
对，我们一直在练习这件事情，包括像其实我们开放后大概两个月先生其实那段时间一直在踩我的底线。为什么会说踩底线呢？因为他那时候自己承诺我说好，我们现在都准备 open 了嘛那我们大家都在玩交友 APP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好，那就是因为我还耿耿于怀，我就跟他讲说有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关系上本身有一点不对等。他说什么意思我说好，我虽然先前两次精神出轨我不对可是我没有把我的人交出去，我没有吃到实际的对，
你会期待吃到吗？
一定多少会啊而且那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心境改变是我那时候一直以为说 就是精神出轨它不是一种出轨、哦、可是其实看到先生因为我没有把人交出去即便我很想所以我不敢跟这些男生见面我知道见面一定、
嗯、会发生事情
对发生事情但其实本质上我觉得是一样因为看先生这么受伤就知道说其实不管是肉体还是精神出轨其实都是一样的伤这样子、嗯、所以那时候我就有跟先生就去踩他的痛处跟他说我没有吃到任何的对象嗯对，所以这本质上对我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有点亏到这样
对。对，所以先生那时候就是有跟我讲说，好吧，那在老婆找到对象之前，我不会就纯粹随意的聊聊天这样子。结果没有、哦，所以他其实也有在聊。然后我觉得他其实我也没有去管他。所以大概到他刚刚就是讲到说那个。跟这个本来以为是普通饭局的对象吃饭、嗯、他后来爆炸爆出来说哦，我们那天就是化学反应太强烈、嗯、然后就是可能有吃饭啊牵手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嗯、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哦，原来你们有做到这种程度然后你不打算跟我说对因为他其实讲这一件事情的后面其实只是要带出一个讯息说、嗯、因为他这个对象其实也是想要找固定对象嗯所以其实他爆出这件事的时候我那时候就直接联想到那你就是找到对象你自己之前
你还没找到他就直接找到了这样
之前自己可能承诺我说就是、嗯、你会等我找到你才找到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哦、所以对我来说就两个打击一个是事后才报备、嗯、而且是透过我问话才报备、嗯、然后那个什么那个第二件事就是他找到对象然后还没有找到对啊就大概是这样、嗯对啊、
所以目前的状况是目前你们现在当下的状况你现在有约会对象吗
我现在应该算有固定的约会对象两个、嗯、然后其实还是有跟加减跟一些聊得来的男生出去吃饭其实也没有不一定要做什么就是可能单纯的陪伴关系这样子、
嗯哦、所以等于是你的定义是他们是另外一个男友吗还是小情人还是床伴那另外两个
另外两位吗
对对对
我觉得比较像是 FWB 的关系
就是床伴啦其实就像床伴
对
不对
就像是好朋友
可以上床的好友这样
对对对对、嗯、对啊对
那个现在老公的状况呢
老公的状况是因为他本身可能需求没有这么大然后工作也很忙、嗯、所以他现在
最大的情人是工作的
对然后我跟他的 那位伴侣可能就是我们两个是可能小情人这样的关系吧
啊什么意思
没有啦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工作是最大的情人
哦
对啊他那时候我是有鼓励先生说可以多尝试看看不同的关系、嗯、可是先生他可能就个性比较乖吧他觉得在性这一块还有陪伴上面他已经有一个稳定的交往对象了、嗯、所以他就没有想要再去发展更多可能性那可能我这边我自己是没有局限我自己、哦、对我来说我会想要 探索各种不同的可能、
嗯、所以他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情人小情人
没有就是刚刚讲的那一位对象
对对对就是他目前还持续是不是
对对 对、哦、还在持续的、
哦、所以是那个吃饭擦枪走火那个
对、哦、就是他
那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因
为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就是你管你好你管好你的然后我管好我的这样
对、就是、
然后彼此不知道
对对对我们也不是彼此
不
知道不是
不、
就是、
彼此不认识
对
对
对
对
对、
哦、
就是各约各的这样子、
哦、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的条约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改变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以前大概都会有规定譬如说哦就是我还记得就是有些人会譬如说好你一个月只能就是约会几次啊或者是有时候也会有人讲说譬如说譬如说好不可以是我认识的谁啊什么之类的你们有这样相关的条约吗
我们没有这样子相关的条约、嗯、但就是我会一直去探索我自己可以接受的程度、嗯、然后其实我有点在试探先生像我在遇到这两位对象之前其实我想要知道我自己可不可以做到所谓的性跟爱分离这件事、嗯、因为在开始就开放初期我一直觉得不行啊我一定要有爱我才可以上床对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直以来被教育的事而且我也喜欢这样的事情、嗯、对所以后来就是有发现一件事就是我跟我第一个稳定约会的对象、嗯、就是他可能后来工作忙到没时间在跟我约会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火已经起来了对所以我吃不到他的状况之下我就会觉得说 那怎么办？
有性没有爱也没关系啦，这样是这样吧？
也不是这样，就是我，可是我又不想要真的实际去约这件事，哦、对我还是有一个坎过不去，这样、嗯，所以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就是我可以到哪种程度可以接受上床这件事情，嗯、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朋友、嗯、他其实他也是香港人这样子，然后他、嗯、我们那时候当初聊的时候其实他刚好回去香港了、嗯、然后我可能跟他在聊天的过程中有稍微聊的比较细，例如说我跟先生现在是 open 的状态啊、嗯、那他其实也是有一点兴趣，他想要也尝试看看这种关系、嗯、因为他在那之前其实也都是稳定交往状况，然后他也想要知道说他自己是不是可以做到所谓的性爱分离。那其实后来刚好就是非常的刚刚好，我那段时间我上来了然后他刚好又要来台湾玩的、嗯、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做一个非常大胆的邀请说他哪几天会留在台北、嗯、然后要不要我去陪他过夜、哦、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讯息了、嗯、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一直纠结，因为其实对我来说他已经是聊了几个月的对象了、嗯、也不是说完全的陌生了，我对他有一定的熟悉了，然后我没看过彼此的照片这样子、嗯、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要做一个小小的挑战，然后我就做了我第一次约这件事。那我其实为什么会说我也在试探老公的底线呢、嗯、因为我在那之前就跟他讲说怎么办老公，我觉得我好饿哦我的火没有办法消灭，怎么办，就是我好饿哦、嗯、怎么办，然后老公就只能一直安抚我啊、嗯、然后我就会一直释放讯息跟他讲说怎么办，那个香港的、那个、
蓄势待发了，
对，那个香港的就是男生有释放一个很明确的兴趣，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去，然后先生只是跟我讲说注意安全，就他只有这样子讲、哦嗯、然后后来我就非常肯定，我就说我去跟他见面，然后我今天会在外面过夜这样子然后先生他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他其实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我就只是问那个问先生说你现在的心情状态是什么因为我发现我在那之前发现他吃醋的时候他会开始一直顾左右而言他、哦、就是他会一直回避啊什么的，然后那时候他就说我努力调试一下这样子啊、
所以基本上你们没有讨论过说、嗯、就是你要去约之前需不需要跟他直接讲，因为他这是你的诚实病的一个状态嘛
对、啊、
所以你有跟他讨论过这个吗？就是
我其实没有跟他讨论过这个，因为后来
确认这样
都没有、哦、就是他其实后来跟我讲说他只希望就是我在这些跟异性互动这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注意自己的安全、嗯、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保持开心的情绪、嗯、如果说这段关系就是会为我带来痛苦或是不开心的状况，没办法沟通的状况之下，他会觉得
干脆不要这样，
就是不健康的关系他觉得是这样、嗯、所以他希望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开心快乐的、嗯、然后他才会感到开心快乐、嗯、他是这样子说的、嗯、对对对对，
哇，所以目前已经就是实践了大概半年左右是不是？
对，半年、哦呵呵，
所以这样子算下来，你这样11年的这样关系，从之前的一对一远距离、嗯嗯、到后来其实有一种不温不说的开放，然后到现在就名正言顺的开放，这样是一个不断探索自己跟了解自己跟彼此的一个历程。
对，因为我觉得说就是刚好讲到说就是可能外遇那段时间嘛，就是、嗯、我可以非常明确的感受到说就是我爱着这个人，可是我真的、嗯、我很明确的感受到我爱着这个人，但是我又很恨他但對因为那时候被背叛，然后就会觉得说、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种相爱相杀的过程中这样挣扎、嗯、那为什么不放手、嗯、所以那时候沉淀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说我们走了十年多快十一年，因为那时候还没开放嘛、嗯、然后我们走了快十一年这样子，那就是如此的痛苦，然后这么多远距离会碰到的各种状况我们都熬过去了、嗯、对，那我们努力的这十年来难道真的要因为彼此的一次错误然后就放掉这件我们之间的感情吗、嗯、那对我来说就是到底婚姻是什么东西，那爱又是什么、嗯、我那时候思考的其实是这件事情、嗯、所以你就可以非常明确的感受到其实我跟先生都努力的在寻找一个可以
维系下去的方式，
对，
而且又是一个让彼此不会那么被压抑或困住的方式。
对，因为我们其实已经非常明确的就是我们看到了彼此的不满足，嗯，然后也因为透过彼此的坦诚吧，或是勇于说出口这件事，然后看到了意识到了自己的不满足，嗯，所以我们就是赤裸裸把自己的欲望放在对方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在想办法找另一个方式去可以继续相处下去，嗯，那可能对于我来说开放式一开始真的是让我有点害怕跟恐惧的，因为我，嗯，那是一个非常崭新的概念，所以一开始初期在开放的时候为什么我要选择做很多功课，嗯，因为我怕就是这不应该是我们就是维系关系的一个借口，嗯，我觉得啦，就是也不是应该是一个理由，那应该是我们在有共识之下然后决定要走的一条路，嗯，对，那时候我是这样子想的，嗯，对啊，
所以到现在有没有对你来说就是如果用一段话来形容你们的关系你会怎么讲？
我觉得我，你是说一段话形容我跟先生的关系？
对对对，现在的关系，嗯，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词也可以。
我觉得老公哦，他应该还是回归一开始讲的，他就是我可以滚床单的自由，嗯，跟情人，我觉得是这样子，嗯，对。
再讲一次什么意思？
就是他可以，我可以跟他上床，嗯，但他是我的情人，但他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嗯，我觉得我们之所以可以相处，后来相处的这么融洽，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彼此在友情这一块做得非常的足，嗯，几乎是什么话题都可以聊的对象，
嗯，所以你们的关系，嗯，就是婚姻关系其实建立在这个基础，所以我猜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你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尝试，或者是各种不同的理解这样子。
对，因为像稍早有讲到说，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因为各自出轨外遇这件事嘛，嗯，其实有时候我后来学会了一个小小的技能，就是为什么我在跟他，嗯，尤其例如说在听他谈论婚外情对象或是后来约会的对象的时候，为什么我不会这么的难受了，嗯，一开始确实很难受，但后来我发现说原来我可以做到一件事，就是我把我自己抽离出来了，嗯，就是我在听他讲婚外情对象相处的方式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在看他跟小三之间的事，我是在看他跟前女友的事情，嗯，我选择抽离，就是我不是被害者的角色，我比较像是哦，那个对象是你前面的对象，嗯，你的前任啊，你的前度啊，而我是你现在的对象，嗯，就是我在听，好像在听他讲一段故事，而不是，嗯，我是用一个我现在是他现任女友的角色在看，而不是说哦，
你好像把就是你就解除了那个你彼此可能的竞争啊比较啊或嫉妒的那个东西出现，
對對對對對，因为像阿球一开始也有讲到说可能像你上一集有讲到说，就是，嗯，可能在感情中面对冲突的时候，很多人是选择就说啊，不对，你不可以做这些事情，你伤害了我，嗯，所以我们要尽快处理掉这样子的关系，嗯，对我来说其实很多感情上的冲突其实真的都是这样，就是人被伤害的时候我们选择先自保，嗯，我们不会去换位思考说哦，你为什么我的伴侣今天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嗯，对，或是好你真的换位思考了，然后你开始过度检讨自己，嗯，但其实我觉得可以不用，就是你要选择去抽离你自己的身份，嗯，你的框架，你现在不是他的妻子，你也不是他女朋友，你跳脱框架用旁人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或是用朋友的角色去看这件事，你才可以看得比较透彻，嗯，我用的方法是这个样子，嗯，对对对对，
okay，好，就是很完整的就聊了就是这开放式的算是婚姻的这个历程哦，嗯，而且我真的觉得中间好几段其实蛮感人 的，
真的
对啊
谢谢，
对啊对啊，而且后半部的部分你们也很务实的，我觉得最我觉得后半部最让我有感觉的是你们两个人真的就是在尝试里面从做中学，嗯，然后彼此的试探，然后也因为彼此的试探跟确认好像更加了解彼此的状态，嗯，也更加了解自己的状态，嗯，然后也让彼此有一些自由，你们的自由是在彼此试探过程中慢慢的试探出那个范围或规则，
对，可以这样子讲，那像刚刚讲到可能稍早有讲到关于忠诚，嗯，忠贞这件事，其实我后来 在跟网友聊天的过程中，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嗯、就是网友会用一个比较既定世俗眼光，他们会去看待婚姻中忠诚这件事情、嗯、他们会觉得说、你今天选择了一个人，那你就是要对他负责一辈子、嗯、跟他稳稳的，然后你不能去爱上任何人、嗯、但对于我来说，就是开放到现在，我自己解读的忠诚、嗯、或是忠贞这件事情比较像是情感层面上的、嗯、就是我对你忠诚跟忠贞是因为我知道你在外面玩耍或是在外面触礁的时候、嗯、你回来的时候或是我回去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给我秀秀、嗯、就是你可以稳稳的接住我，对于我来说、嗯、才是一种忠诚、嗯、就像先生他现在可能会听到我可能跟一些男生约会的状况不是很因为其实我常常会跟一些聊得不错男生约会、嗯、但偶尔就是会碰到一些很糟糕的状况、嗯、就说骚扰性骚扰行为啊、嗯、或是一些很明确就是来约炮的，那其实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我在约会前没有跟他们讲清楚这件事情，或是我的经验不足之类，那其实约会完当下状况一定是很差、啊、
很讨厌，
很讨厌，可是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讲，
烦躁啊，
对，超烦躁的，就是你期望的美好约会变成超高约会对，然后所以我就是可能会跑回家、嗯、然后就这里跑回家其实可能就是只是跟先生讲电话、嗯、或是文字上我会跟他哭诉或是跟他靠腰说怎么办，我今天遇到一个约炮仔或是一个就是很糟糕的 PUA 之类的、嗯、然后老公就是会站在一个可能像是避风港的角色、啊、他会温柔的秀秀我，然后给我就是他的拥抱、嗯、
真的有时候当一对伴侣，就是我尤其在容易在开放式关系里面听到这样子的、嗯、的说法 的经验、嗯、就是一对伴侣如果连跟别人的约会或喜怒的情欲上面的喜怒哀乐的各种小事情都可以跟对方分享的话、嗯，大概那个关系就是紧密到某种程度才可以这样做、啊、
真的吗？
就我的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我的意思说你跟别人的约会不管好或坏，或他跟别人的约会或不管好跟坏，有些心情是可以连这个事情都可以分享的时候、嗯、那其实是你们的关系其实在某种上也是一个紧密到某种程度才可以这样谈，才这样才可以接触彼此、嗯、像我后来就是我开始交第二个男朋友，试图开始交第二个男朋友的时候、嗯、也有经历过那种被甩的那个过程、嗯、那我其实很伤心，就是某种就是婚内失恋嘛，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婚内失恋这样。但我觉得其实也是我男朋友那段时间就是陪我走过那个失恋的历程，我觉得到现在都还是觉得蛮感动的。就是有一个人，而这个人是你的另外一半，他陪你走过跟另外一个人失恋的历程。我都觉得那个其实好像更让我们的关系有个更紧密的连接了。对，
就是那种是一个非常稳定，
这是一对一封闭关系很难想象的，
真的就是非常稳定，然后你知道你不管你在外面受什么伤、嗯、都有一个人可以稳稳的接住你。
对，
就对于
彼此也是啦，对他应该也是这样。对
啊,
對 啊,
對啊，就是那种感觉很像是、嗯、好啦，我可能今天跟你吵架，我超恨你、嗯、然后恨不得你赶快去死之类可是吵完架之后我们可以回归一个平衡状态，就是我还是想要继续跟你在一起、嗯、对，就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况、嗯、所以才会不自觉一直提到说我觉得我有点小小的幸运，就是我遇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先生这样子
一直在放闪的
对不起
不过、我觉得刚才那个忠贞那个也蛮有趣的，那刚才那、嗯、那个就是我们之前有时候说演讲的时候就是开始谈、嗯、分享我们自己像这种开放关系多重伴侣的状态啊、嗯、然后有时候就有些听众就讲说哎、欸，那你们怎么想忠贞呢，这样子忠贞到底但就忠贞对我们讲有意义吗这样，那时候我就会想说哎、欸，我的男友或者是我的男友就算跟别人不断约会或上床都还是会回来找我这不是很忠贞吗？
忠贞真的啊，
这是很忠
贞、啊、这很忠贞，就是你出去玩你记得回家，然后不要那时候我还跟先生讲一句话、嗯、你如果真的要约还是怎样我不会限制你找几个对象、嗯、可是你就是不要带病回家给我
这是很忠贞的概念
对
吧、
啊就是、
所以 我真的觉得开放跟多重关系跟一对一的关系里面那个有很多很多的基本假设真的就是不太一样啦、uh-huh. 对，我觉得人真的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关系，
对，没错。
那我相信就是你们以前想象的那种就是一对一的那种封闭的关系、嗯、走到后来发现不适合你们，我觉得你们也是蛮厉害，就可以慢慢的看到彼此的需求然后慢慢的面对现实，然后 打开一条你们自己的路，
真的，
对，就是真的蛮开心看到有人的那个关系可以这样子慢慢的稳稳的走着。对啊，好，我们今天的那个就是拉拉的故事就到这边为止哦。就是我们每次都会访谈好多不同人的实践故事，那我相信在那个实践过程里面一定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感动，或小小的一些共鸣，或小小的一些提醒，或小小的一些就是让你灵光一闪的一些过程的一些就是情节之类的，会让你想到你现在关系可以怎么进行。那我们还蛮欢迎的，如果各位有听到像这样的故事里面有一些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也欢迎来信给我们，那我们会就把它公布在我们的粉专上面。对啊，我相信应该蛮多人听到拉拉故事一定会跟我一样，就是在那个上集的某些地方就开始有点落泪，就眼光都红了，怎么会这么的揪心，可是又这么的感人，然后这一集又变得这么的务实，就是很建设性的成长的感觉。是啊，你今天讲
各种调味料都放在里面。
对啊，拉拉这样子今天这样分享完有什么感觉吗？
我觉得我相信很多人在可能就是开放的初期，多数可能不一定是顺遂的，希望就是
一定风风雨雨，
对，一定风风雨雨。可是我觉得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要有一点风雨然后才会显得精彩。
对啊，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可以稳稳的熬过去的话，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你的养分了。所以我会希望说，如果说各位听众今天可以透过我跟老公的故事然后获得一些
正能量吗，或者是往下走的一些想象吗？
那我会非常的开心。对 对,
對。我觉得拉拉就是拉拉也曾经 成为曾经是那个 crazy bitch 这样子，就是那个疯婆子这样。然后那个你老公也曾经是一个阿修罗，就是一个修罗场一直蹦这样。 对,
對，
就到现在其实是蛮好的，就这样走过
了，还在努力中。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好，那我们就晚安，欢迎各位的收听，谢谢。 OK, 拜拜。